整整一个长周末，凯特琳都把自己关在公寓里，没有出过门。她心里认定了自己家门外有雪，如果她出门的话，就会被弄脏了。萨莎终于战胜了自己内心的恐惧。之前她一直担心自己会有敬拜的过程中喊出粗言鄙语，或是在给她的孩子读圣经的时候口出脏话。詹姆斯非常害怕他可能在撒谎，所以他永远不能给出一个直接的答案，只有也许才行。以上提到的这些人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被贴上强迫症标签的行为表现。要去关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极大程度的敏锐、耐心以及圣经辅导。强迫症或存在生理因素，强迫症包括痴迷和强迫两种症状。如果要给痴迷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的话，是指具有侵入性的、不受欢迎的、令人沮丧的思想或心理形象。强迫则是徒劳无用的行为，目的是驱除由痴迷造成的恐惧或者焦虑。如果辅导员要想在辅导中取得成效，那就必须先要准确理解强迫症的这两种症状。至关重要的就是先要理解这一点。对于那些在强迫症中挣扎的人来说，他们通常都明白自己强迫症的行为是不合理的，并且他们所表现出的强迫症的行为大多数时候也并不会让他们感到高兴。如果想要付诸行动来帮助他们，那一定要格外敏锐小心。强迫或痴迷的不合理性不应该成为每次辅导会面的焦点，相反，好的辅导员会对有强迫症的人感受到的沮丧及绝望非常敏感，他们也会想要去讨论一下可能造成强迫症的一系列原因。敏感小心很关键，原因有很多，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生理因素确实可能是造成强迫症的重要因素。有许多辅导员并不重视生理因素，很快就将这一点略过不谈，因为他们认为强调生理因素就是削弱了个人责任的影响。但是科学已经指出，他们应当认真看待生理因素。圣经辅导员迈克尔·艾姆莱特曾经指出了生理因素的几种可能联系，在他的实用手册中，强迫症从痴迷强迫中得到自由，就已经向读者指出，研究发现强迫症在同卵双胞胎中更为常见，远超过在异卵双胞胎中的比例。并且他还指出，患有菌球性喉炎的儿童更有可能突然表现出强迫症的行为，而这种突发的行为可以通过使用抗生素治疗链球菌来缓解。杰弗里·施瓦兹的研究同样表明，正子断层照影的结果显示，有强迫症行为的个体的基底神经节的确会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过热，也就是说他们大脑的额叶区域的活动过于活跃。如果辅导员没有敏感小心的态度，就很有可能忽视生理因素。但是好的辅导员会鼓励自己的辅导对象寻求合宜的医学诊断，以便确定他们现在的情况是否是由生理因素造成的，或者症状是否被生理因素放大了。如果选择辅导在强迫症中 挣扎的人却完全不考虑生理因素，就会落入简化论的陷阱。这样的做法不仅常常给圣经辅导员招致专门针对他们的批评，说他们并不认真对待科学，并且这样的做法也无异于世俗的方法了，因为都是在讲简化论，只不过角度不同而已。有些世俗的帮助方法并不是将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是将人消减成他们生物学理论的一部分。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帮助别人的人，他们的工具箱里就只有一样东西，药物。从另一方面来说，圣经辅导员若是不愿意考虑辅导案例中可能存在的生理因素，那也是将人消减成为了属灵的本质，而没有将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就成了一种不可知论的辅导方法。这样做既不合乎圣经的教导，也不能从根本上帮助到辅导对象。辅导詹姆斯，辅导詹姆斯就需要这种细致的分析。詹姆斯表面上是一个很坚定的信徒，他非常了解圣经，常常学习神的话语，也很在乎自己到底是不是顺服基督。然而他却始终摆脱不了自己要说谎的这个感觉。我们一起讨论了判断真理和谎言的原则，我们也讨论到，如果我们心中所要求的确定性的程度超过了神准许的范围，那其实就是在犯罪。他现在理解这些真理，并且能够表述出来，但是当需要将这些真理应用到他自己的生活之中的时候，就会出现脱节。作为两个坚定的信徒，我们一起努力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似乎下一步他应当接受全面的身体检查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詹姆斯没有任何需要解决的内心问题，他的确有，我们也在着手解决内心的问题。詹姆斯的进步是缓慢的，他往前迈出的每一步都带来了一个新的挑战。他的恐惧症清单似乎一直在增加，因此我常常被帖撒罗尼迦前书5:14所提醒。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话语也已经成为了普天下圣经辅导员的座右铭。他说道，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这些话语提醒我们辅导案例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重要性。每一个辅导对象都需要针对他们各自挣扎的相关回应。保罗说，不守规矩的人要被警戒，但是灰心的人需要的却是勉励。面对不同的环境，我们采取的方法也应当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有一样是我们在所有的案例中都需要的，那就是忍耐，也就是要有耐心。在辅导那些与强迫症挣扎的人时，显得更加真切。强迫观念如同奴隶身份，如果只会一味退缩投降，就是将捆住自己的绳子越收越紧。打破枷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辅导员必须要为持久战做好准备。他们应当专注的是长期的门徒训练，而不是期待即刻的行为改变。要抵抗冲动也许还是有可能的。心理学家杰弗里·施瓦兹常常告诫他的患者，这些冲动可能永远也不会完全消失，因此他也坚持说，他们的目标 不应当是让这些冲动完全消失。圣经辅导员对辅导对象的目标是什么呢？不是希望他们永远不会遇到试探，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对试探信实的回应上不断长进。得胜不是因为生命中没有征战，得胜是因为在征战中能够不断持守信心。正如阿拉斯戴尔·格洛夫斯的强有力的宣告，征战并不是一件坏事，正相反，征战是神荣耀的工作，因为上帝能救赎失丧的人，并使他们成圣。大部分人对征战持负面看法，因为征战很痛苦，令人精疲力竭，并且他们知道不应当去爱那些试探他们去爱的罪。但是征战是上帝赋予的，是公义进入我们生命之中的方式。当人面对试探能够说不的时候，就将人转化成了具有公义的人。我们要重新思考得胜的含义。我们的目标是去对试探说不，然而要一直持续的说不，则需要时间，也需要属灵的训练，需要辅导员能愿意带着忍耐不断重申圣经真理，需要辅导员能愿意为小小的盼望的确据而给予鼓励，需要辅导员能愿意去更多的庆贺你一点点的得胜，而不是定罪你偶尔的失败。在詹姆斯和萨莎的例子中，都意味着要去不断提醒他们，他们表现出了自己可以抵抗他们行为冲动的可能性，告诉他们即便他们偶尔失败，也不会毁坏神已经在他们身上成就的一切工作。如果是糟糕的一周过后，我们通常会查考罗马书第六章。在罗马书第六章中，保罗提到了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的信徒，因为强迫症感觉上就如同奴隶身份一样，也因为他们明白屈服于冲动就是一种将自己降服于罪的形式，这对他们来说会是很有共鸣的篇章。然而重要的是要去为他们指引方向，这也是保罗的主题。你并非一定要如此。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中整个的主题就是信徒已经脱离了罪，我们可能还会顺从罪，但是我们并非一定要如此，我们可以改变方向去顺服上帝。接着我们可以讨论圣灵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指明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证据，他们之前已经做到了好多次了。这样做的目标是鼓励他们不断地在神的里面持守信实，即便他们这一周经历失败，但是这也不是完全的失败，只是偶尔经历的挫折，我们依然可以继续前进。然而只有耐心的辅导员才能看到这一事实，不愿忍耐的辅导员会聚焦于每一次失败、每一个挫折以及辅导对象遇到的每一条错误信息。没有耐心的辅导员想要找到药方，试图完全去除所有的试探和征战，但是神从来没有这样应许我们。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重新思考我们对得胜的定义，我们必须对辅导对象有耐心。圣经里给出的辅导，圣经不仅告诉我们辅导的方式 也告诉我们应当给予怎样的辅导。很明显，让我们的圣经辅导与众不同的是圣经辅导的方向，我们的辅导源于圣经，是圣经给了我们具体的盼望，这盼望同样也是给那些在强迫症中挣扎的人们。之前治疗强迫症，这里心理疾病的首要手段基本上都是通过药物治疗，但是药物可能并不是那么有效，还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副作用。许多药物强烈的副作用都会让患者敬而远之，不愿意再服用。患者常常面临两难的处境，到底什么更糟糕呢？是强迫症的症状，还是治疗强迫症的药物产生的副作用呢？然而，圣经则是提供了治疗强迫症的完全不同的新方向。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心意更新，就能够有变化。在辅导詹姆斯、萨莎还有凯特琳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将重点放在他们的心思意念之上，告诉他们可以用哪些真理来对抗大脑发出的谎言。我们努力寻找根源的问题，并指出正是这些根源的问题造成了其他的问题。实际上，强迫症可能只是一个症状而已。在史蒂夫·维亚斯博士的案例研究中，他提到了一个辅导对象的强迫症表现。辅导对象只能在一、三、五这样的奇数街道上开车，而这种痴迷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情欲思想尝试自我弥补。以凯特琳为例，在她被卷入压力重重的社会环境之时，她对自己被污染的担心就被放大到了最大化，对人的恐惧主宰了她，因此她表现出了好几种社交恐惧症。她甚至会离开派对，在脑海中重播每一个场景，重现每一段对话，为着心中自以为的失败而不断批评指责自己。他对清洁的执念实际上是分散自己注意力的一种方式，以此来压制自己的思想。当我们开始按照圣经的教导对付他的社交恐惧的时候，他之前那种需要情景再现的强迫症就大大减少了。在圣经真理中重新塑造辅导对象，在圣经真理中重新调整辅导对象的地位，这对于减轻他们的强迫症症状来说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也正是圣经辅导与其他方法的最大不同之处。从来没有一个征战是轻松容易的，帮助在强迫症中挣扎的人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圣经辅导员谨慎小心，并始终带着忍耐的心。圣经辅导员也应当认真对待科学、成圣和圣经。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这样的辅导员会为自己的辅导对象带来极大的帮助。